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这些儿女无论在地上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主啊，你的恩手都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也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儿女来祷告。主啊，你在地上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来学习成长，主啊，成为你爱的家庭的一份子，主啊，成为你家中的一员，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主啊，一个爱的家，一个温暖的家，主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主啊，你的家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做世人和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与基督合而为一了。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天把我们的软弱都交在你的面前。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让我们学习安息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因为主啊，我们这些重担在你的面前是轻省的。主啊，让我们来跟随你，把我们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求你的医治也临到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把我们工作有压力，主啊，我们家里有困难，我们的儿女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仰望你。主，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主啊，你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怀中，从那你那里重新得力。主，让我们如鹰一样的展翅上腾。哈利路亚，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们啊，请坐。我们欢送小朋友们啊，让小朋友离开我们去他们的 program。 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赞美他。弟兄姊妹，我们平安吗？平不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平安，喜乐吗？有没有喜乐？有喜乐的举举手啊。要不要我们再唱那首诗歌，那个我们要唱到最美的歌，来，让我们，我看丁嘴要睡着了，来来，我们再唱一首歌，我们要唱到最美的歌，唱给坐在天上的父。丁嘴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就要放下一切的重担，不管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重担啊，我们今天都要彻底的丢掉它，来到主边喜乐的来跟随主。Amen。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坐在天上的主。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配受赞美的主。百姓手掌配上乐器，扬声欢呼，歌声嘹亮，响的云霄，在每个人的里。百姓手掌配上乐器，扬声欢呼，歌声嘹亮，响的云霄，在每个日里。好，我现在我们再唱，我要指这个手，你们就这边唱，我指这手，你这边唱，好不好？然后看两边，我们唱的喜乐，来，预备起。
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坐在天上的父。抬起手掌，配上乐器，扬声欢呼。抬起手掌，配上乐器，扬声欢呼，歌声嘹亮，笑的微笑，在每一个日子里。
来，弟兄们，请坐。拍起手掌来赞美主啊！我们在主的殿中，我们就要欢喜快乐。
其实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啊，我们的背景很不同，我们都是高学历的。来到美国，我们都是差不多能够过五关斩了六将七将才来到美国的。所以在美国我们读书啊，在那个大学里的人都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缺点就是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那所以在牧养这个族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需要很多的耐心、爱心。 经不仅在真理上有教导，那同时呢，我们对这些人要有啊那个从主里来的爱心和忍耐，那么才能够牧养这个族群。我相信他牧养这个十几年，他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过去牧养我的牧师都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啊。我在没有做牧师之前，在做会友的时候也不是太好牧养的会友，啊，查经的时候啊，经常给牧师出难题啊，那眼睛天天看着牧师的缺点啊，牧师没关心我，我会抱怨他啊。我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不来，我就在医院里完全抱怨他啊，就是这样。但现在神就是这样的幽默啊，对我这样的人最好让你自己做牧师啊，所以你就懂得了怎么来做牧师，怎么来帮助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阿门。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我们的神一个祝福我们生命的神。我常常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真的是很奇妙。我们读的诗篇每一篇看到神在祝福人，祝福以色列人，祝福我们。那么神不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一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马太福音其实最大的核心的就讲耶稣是天国的君王，祝福从他而降。那这是马太福音的核心。我们今天的圣经一直在讲马太福音，所以大家知道了马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昨天我们诗班的练习的时候，牧师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分享到说，我们在中国有一批人在唱弥赛亚。大家知道弥赛亚是谁吗？大家告诉我，弥赛亚是谁？耶稣基督啊，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有一天我在新加坡，我们在海边游泳的时候，苏文兴中央乐团的著名的指挥家苏文兴，他跟我一起游泳啊，我们两个游泳游到中间，那个海中间有个平台，那让我们休息的地方，我们俩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了，哇，那阳光很好，我们两个就在那有很美的分享。他说啊、哎，他说我告诉你，伯利啊，在中国的那个湖南的山里边有一个苗族的族群，那个苗族的族群他们都会唱弥赛亚的。大概有一天，他说我被他们的声音震撼，我去那个苗族去采风，我就看到大概差不多有100多个苗族的人在那里唱弥赛亚。说唱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不仅会中文还会英文他说那个手指头都这样的粗来弹手风琴。那指挥的是个老人，70-80岁在那里指挥，这些人都不识谱的，但他们可以唱弥赛亚。那弥赛亚，那个亨德尔的弥赛亚是轻歌剧，是当时最震惊西方的一个歌剧，在音乐的那个造诣上到了顶峰的阶段。哇，我们这些农民们可以唱那些高深的音乐。哇，那个后来我们就分享了，他说你知道那个弥赛亚为什么全世界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唱弥赛亚的时候，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全体都起立的，为什么？是因为当时亨德尔的弥赛亚在英国演出的时候，当他们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所有人都站立起来。为什么站立起来？是因为当年那个女王就在那个面前啊，女王那天就在那个剧场中，当女王听到耶稣弥赛亚的名字的时候，她就站立起来了，因为她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她是王中的王啊 ，King of the King。所以我们看到说，当那个英国的女皇一站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一起来唱弥赛亚。所以弥赛亚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唱到最后的时候就大家一起起立。那我就知道苏文兴指挥在中国北京的音乐厅里边曾经演奏了2个多月的弥赛亚，这个举轰在整个的中国的报纸上轰动一时。那我就问他，最后一节中国人站不站起来？他说一样的，所有人都起立站起来，在音乐厅里边，那么一起来唱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看到说，什么人的生命都被主祝福。那些苗族人，他们很穷的人，他们100年前就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来到苗族，到那里边他们就去传福音，像那苗族人。那么那个宣教士有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就能够把弥赛亚从头都唱到尾的，所以他就开始教那些苗族人唱弥赛亚。哇，那些苗族人就唱啊，他们每个人都会8个声部，8个声部都会唱的，哪一个声部缺人，那个人就到那个声部去，哪一个声部缺人就到那个声部去。他们从小唱的那个民歌就是弥赛亚，就是父母一代代的教下来，现在100多年了，他们没有失传。 啊，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如果你们愿意回云南的话，今天他们要在昆明，这苗族的这些人要给昆明来演出弥赛亚，那是昆明省委宣传部搞的活动啊。为什么要戒毒，给那些戒毒的青年来筹款，所以就请了苏文兴指挥去指挥，所以中央乐团去一批音乐专家，然后苗族的山寨里来一批农民来唱弥赛亚。哈利路亚，你不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他祝福我们有喜乐的生命，祝福我们有活泼的生命，祝福有平安的生命，祝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主就是这样的祝福我们。那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最近讲到马太福音这一段时间，在第十九章都是很难讲的几段经文，那今天也是一段比较难讲的经文，不过今天这段经文很美，很美啊。昨天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离婚和婚姻，讲完了各个小组，上个礼拜分享是最热烈的啊，最热烈的，好像我们都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有很多的姐妹们，第二次婚姻的姐妹们带着很沉重的思想包袱啊，在这里边分享说，那你看耶稣说啊，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离了婚啊，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这个人就犯了奸淫了。他说：“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都离了一次婚，第二次婚我们就不平安了。”在主耶稣的原则里边，他告诉我们说，离婚是不合神心意的。上帝创造男创造女，就让你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婚姻。虽然你离了婚，今天离了婚，在法律上看到你已经离婚了，但是在实际的，在主的眼中，你们还是夫妻。所以为什么他说你犯了奸就在这里，所以当你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你虽然法律上是合法的第二次婚姻，但在主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婚姻，第二次婚姻都不承认。所以这是主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今天怎么办，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那天我一进那屋，我看大家都很欢迎我的样子我一进小组分享说开牧师来，赶紧告诉我们。那天我觉得罗弟兄有个分享很美，他说主耶稣就是为了罪人来的啊，主耶稣为了罪人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罪，主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的，包括我们在婚姻中的失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如果你有信，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那个是真正的犯了奸淫，是当场被抓到的。他们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问耶稣说：“你说怎么办？这个人犯了奸淫，按照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这个乱石砸死。”其实不仅摩西的律法，你看我们古代的律法是不是也如此啊？我们古代的律法，你看过好多的电影，不也是这样子吗？如果犯了奸淫的话，那个村里的那个民俗是不能够允许的，就要乱石砸死的，或者投到河里边，拴个大磨扔到河里边去啊，一个磨石扔到河里边去。但是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妇人的时候，他不是首先看到他的罪，他首先看到这个人。所以耶稣没有定他的罪。那天耶稣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那些自以为意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敢拿起石头来打他，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许没有这方面的罪，但是自己有其他方面的罪，所以没有人打他。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他们定你罪没有？”那个妇人说：“没有。”哇，好奇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记住弟兄姊妹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不是定人罪的，他说：“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的原则，看到没有，很奇妙的。所以主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约翰福音说耶稣从天上降临，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因他得救，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认识主啊，你过去做过很多很多的错事的时候，你今天认识了主，你都不要担心主会除掉你一切的罪。所以你不要说哇，看到这个信了耶稣，信的就是都是律法主义了，信的最后信的很沉重。所以为什么我们问你有没有喜乐呢？你如果心里有沉重，你就不会喜乐，你觉得做一件事情我又得罪神了。其实你不要老这样论断自己啊，你一个你做了软弱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得罪神，乃是你需要基督的宝血的遮盖，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说主，我需要你的恩典，那主很愿意把恩典赐给你，主不愿意让你在罪的环境中生活，那个环境你没有喜乐的。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也是难解的一段经文，尤其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我们看那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住啊，括号说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那个古卷管他叫良善的夫子，说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呢？啊，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我们看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耶稣说呀。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括号小字里边有古卷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耶稣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良善的。我们人是良善的吗？我们有，我们有一部分很良善的，我们有一部分很恶的。我们的心怀一念，我们的心思一天可以转多少弯，今天可能前一分钟我对这人良善的，后一分钟因为他一句话伤害我，我就对他就是恶的。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会变化的，上帝是不变化的啊。那么看到良善的圣经说只有上帝一位，所以这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意思就是他承认他是上帝。犹太人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当他叫他良善的时候，他一定是称他为上帝的啊，良善的啊，他是上帝，他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主。那么耶稣就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吗，就当遵守诫命，这个诫命就是律法啊，就是律法。遵守什么诫命呢？耶稣说了，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啊。耶稣讲了这么多的原则，这些都原则都在旧约的十诫里边，是旧约的十诫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对上帝的，后半部分是对人的。耶稣为什么没有讲他跟对上帝的呢？因为这个人对上帝的他都知道的，耶稣讲的是对人的关系，你看到没有，他对人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人啊，那个少年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马可福音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啊。哇，他这个很了不起的，从小遵守了。那么耶稣就说了，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主对这个少年人的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一个呼召，也可以说是一个呼召。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啊。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从我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括号有古卷天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这段经文讲的是关于一段关于财产的问题，我们怎么做人生的选择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面对一个选择。他是跟随耶稣呢，他还是留恋他的钱财呢？这是人生的选择。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做过很多的选择啊？当你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很多的选择啊。有的人说，我要选择这一辈子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有的人说，我要选择做一个科学家，我要发奋的读书，有一天到美国去，我去留学，我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有的小孩子想，我长得这样漂亮，我要成为一个歌星或者一个电影明星，那将来来给我赚点钱给我爸爸妈妈花。你看现在很多的小孩子小童星就赚了很多钱啊，老爸老妈就很有钱，是不是？那么有的人说，希望我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我相信姚明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他一样希望他成为一个运动员，他的理想就进入 NBA 啊，我看到他实现了，而且他打得不错，
虽然火箭队最近的输球，但是我觉得姚明表现不错啊，表现不错。
那有的人说，我想成为飞，我要像刘翔一样的能够飞，我在运动会上，我干脆我就拿金牌为国家争光。
那么也有些人看到你长得也没有姚明高，跑得也没有刘翔快，唱得也没有那别人的人好，所以就想我好好念书吧，啊，我或者我成家立业，啊，我能够选一个好太太，也是我的选择。那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的选择，我从来没有选择我成为传道人的啊，这个，我从小也想过我的选择，当我面对着人生，我想我选择，我要选择成为一个作家。坐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干，
作家嘛，作家很好的，作家哇，四处去采风啊，苗族山寨呀、啊，什么佤族山寨啊，咱们该走就走，像云一样的飘来飘去，走是不带着一片云彩，哇，看多好。然后将来等我死了以后，过了几千年，有人还读我的书，啊，那才好。那这是人的选择不同，那这种选择也许贫穷啊，这种选择他不在意你有没有钱的。你问李白的选择有没有钱的，李白不对选择有钱的。啊，他说什么呀？什么千金裘都可以去换美酒的，你知道吗？这个李白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嘛，他就喜欢这种就飘逸的生活，每个选择不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年轻的少年人，他要选择什么东西？他很聪明，他要选择一个叫永生的东西。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没有做这种选择。这个永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人生就是这样嘛，人死了如灯就灭了嘛，死了就完事了嘛，还管他来生怎么样？我们不太选择这个东西的。请问你选择过这个永生吗？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尤其我小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开始选择永生？是因为我生病的时候。那我生病的时候，我在美国，我病了四年，我在医院里边，那个比监狱里还难过，啊！我在医院里边，我有个选择，我有什么选择呢？我选择的只有一个，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死亡。那么死亡，我要选择去哪里？我要开始考虑到永生的问题了。我觉得人是不是要永生啊？我那时候30岁，我就想，我这么小的年纪就死了吗？那我死了我去哪里？我死了我去哪里？我想我不会死。我这个意志就没有了吗？我这个意识就没有了吗？我死了我究竟去哪里呢？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有一个地方可去，就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永远的生命的地方。所以后来我选择我要走这个永生的道路。神就呼召了我，就像呼召这个年轻一样呼召了我。他说，你愿意放下所有的吗？跟随我。那我说我愿意，因为他说我所有的就是所有什么都没有啊。今天说实话，对一个有钱人来说，呼召你做个传道人太难了，太难了，因为你有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对于我当时生病的时候，我除了一身病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简单。所以我跟随主的时候，看来也是很简单的，就跟随了主，我就跟随了主。所以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那我就跟主说，如果我的疾病好了，你如果医治我的疾病，让我能够多活一些年的话，在地上我就服侍你，我做一个传道人，那来世我还得永生啊。这后耶稣应许我们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哇，感谢主。所以我是真的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真的体会到主的话是多么的信实。我今日得了百倍，是吧？我过去在医院里边，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从医院出来，我妻子有了，儿女有了，我什么都有了。我感谢主，我健康有了，哇，尤其健康，喜乐有了，那个是百倍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健康，你没有喜乐，你有钱也没有用，啊，有钱也没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少年呢，那个马可福音写得更清楚，马可福音说这个人呢是官，是做官的啊，是个少年官啊。马太福音只说他是个少年人。这个少年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说他是跑着过来的，他颠颠跑着很快，耶稣带着门徒在路上走着，他冲上来，然后他跪下来，他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他跪下来，你从他的态度看到，第一个他是急匆匆地跑过来，他看到耶稣，他不想放下人生的这一次机会，因为耶稣路过的机会不多的。第二，他谦卑地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求问什么？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非常的聪明。如果我是个年轻人，我不见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求永生，我什么都有了嘛，是不是？你看，第一，我年轻，第二，我健康，
第三我有钱，第四我做官。你看到现在很多有钱人都老了，不能享受了，很多有钱人也不见得是做官的，被当官的欺负啊，不断的给人钱啊，不给人钱就生意让你做不成啊。那么他呢，他又年轻又有钱又做官，哇，他还求谁呀？他谁不用求的？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求一件事情是他自己做不到的，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那么耶稣告诉他说，耶稣一看到他，马可福音说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哇，这个我读圣经我很少读到说耶稣一看到一个人就爱他，很少的，很少圣经有这样的表达的。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耶稣想起来看到他就爱他。耶稣来到他面前只是呼召他而已，他就跟随了耶稣。那么这个我相信是耶稣呼召的第三个人，第十三个人。如果这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哇，耶稣一定是很喜欢的，甚至超过喜欢约翰。你不信，圣经看到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哇，耶稣就告诉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因为只有神是一位是良善的啊。那个人就是，我就称你是良善，那他的潜台词说，我相信你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但是耶稣向他提出来了，耶稣提出他的条件，他的条件第一，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你做到没有啊？你要得永生吗？很简单啊，那你要遵守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当孝敬父母，还要爱人如己，你都做到了吗？哇，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在马太福音说，他说马太福音怎么说的？马太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哇，很有信心的。请问你，如果耶稣这样问你，你说你能做到吗？你都遵守了？你说对啊，我没有杀人呢。可你动过杀人念头没有？有没有恨过人？圣经说恨人就像杀人一样。一个人得罪了你，你是不是想恨这个人赶紧死掉？他一出什么事儿，你很高兴的啊！你有没有这种心？有这种心，你就违反了律法。不是说你亲自杀了他啊，你亲杀他，你更违反了。那你就动了这个念头，都是杀了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里边出来的东西是恶的。那么你没有奸淫吗？你说我没有，我没有奸淫。可是没有奸淫，你有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呢？那有没有动过这种念头？路上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走过来回头率90%？那不包括你吗？那90%？有人说啊，她的回头率占90%。啊，昨天我看网上有一个电影演员章子怡，章子怡说没有男人可以不爱我的。哇，我不知道哪一个可以敢这样说话，她就敢这样说。啊，我们基督徒就敢说，我们就不爱你啊，我爱他爱他，我们是用基督的爱爱他，我们不是用那种肉体的爱去想他，你知道吗？我们还是爱他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被你引诱，我们有这个，所以他前两天这个我从电影里出来被很多人骂，可能是因为这句话，可能因为他拍了日本那个电影啊，因为中国的反日情节。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有没有这种念头？有这种念头，我们就是违犯了。那我们有没有这种念头说我们这个？不偷盗，我们有没有不偷盗？我们有没有做假见证？我相信这个假见证我们中国人都做过，100%啊，没有一个可以免掉的。我们在中国难道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像耶稣所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是，一定的，否则你怎么活呀？啊，我也说过，我逃亡的时候警察问我你是不是张伯礼，我说不是，当然我说不是了，我说我是我被抓住了吗？那我们当然都会说这种话嘛，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有的时候啊，我们海关人家问你说你到美国你是想住多久啊，你本来不想回去，你说我住半年就回去。那移民官问你是不是想留在美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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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留在美国，你怎么留在美国今天？所以我们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国你不想谎话你能活下去吗？你不讲谎话，你都善意的讲谎话，让你揭发你爸，你爸做的错事你也知道，你爸在家说的反对政府的话你也知道，啊，你自由主义的话你也知道，你能说吗？你不能说嘛？你说你爸就完了嘛？ 你不能把那真的都东西说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东西说实话，我们都没有做到神所要求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个是太重要，这个太重要。我们尤其中国人，我们在这里讲话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就是是，不是。美国如果你说是，你说乱说话，有时候你要负责任的，你负责任的啊，他会给你查到的。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了，一个女的，不信主的，那么来到美国，她签证，人家就问她，其实她是都签来到入关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过去签过证没有？她说没有，她是在越南签过证，她在外国，这位 computer 有记录，立刻就永远不许让她入境了，就是完，拒签，说你有这个，你在越南就签过证，啊。我们中国人会讲这种话。我记得我逃到香港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的那个大使就问我，跟我谈话，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来到？你为什么要到？想去美国？为什么不去法国或者英国？其实我就很简单，我就希望来到美国嘛。美国不就，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国家，我最想来的就是美国嘛。那很简单嘛。可是我就不这样说。我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这样说好像求你似的，你知道这个中国人的知识分子都讲脸面嘛。我就说我是很巧妙的，我也不说谎。我说我那个计程车司机啊，他找了半天，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美国大使馆，我还没看到别的大使馆，所以我就进来了，把他就说糊涂了，那个美国人就糊涂了，他就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告诉我，你是 yes 还是 no？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我说当然想去了。他说那你提出申请，你跟我说，你现在跟我说，你就说我想去美国，可不可以？我说我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想可以。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你申请啊，我答应啊，不是我把你绑架去美国的，是你提出申请，我批准你。你要提出申请，你看我们就不懂，我们一定要像打乒乓球打的擦边球，我们擦的反正谁都不伤，谁也不得罪，我自己还有面子。我们中国人就这样。我们哪个人是真的是我们说的一是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的，所以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得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嘴上不说啊，我们心里想的，我们说的却跟那不一样。所以这个少年人说，我从小就遵守了，我相信这是吹牛，瞎说，他不可能都遵守得了。只要他是人，他不是神，他就不可能这样样都能够遵守。后边还有个孝顺父母啊，他有那么多的钱，周围那么多的穷人，他没有帮助，他能爱人如己吗？就不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看到旁边那个人很穷，没有饭吃，他有很多东西，他就应该给他，他就应该给，这叫爱人如己啊。孝顺父母吗？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都那么孝顺父母啊。父母来了，是啊，你说父母来了，我们在养他，你是养他，他养你啊，给你看孩子，一分钱都不给。我们这个很多的，我们做保姆的，我们教有姐妹做保姆的，我们出去打个工，一月1000块钱的，管吃管住。我告诉你，尊重的不得了，说话大声一点，不给你带孩子，转身就走。哇，你看，给你带孩子，哇，还得好好给你带，你也不给人家钱，那也叫做孝顺父母啊，那也叫。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好好悔改。我常常一到父亲节、母亲节，我说你们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你们有良心的话，你们真的父母给你们做工作呀，你们给一点啊，不是说你。哎呀，他盖房子给他钱，每月都给点，让他自己有零花钱来支配自己的钱，不要自己每天支配你老人的钱。这个我们都做不到，都做不到。但是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小年轻人说他做到了，他做到了。那么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要求。耶稣就说呀，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来。哦，这个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先把你的财产放下，第二个是起来跟随耶稣，去过耶稣那样的日子。哇，那很难的，很难的。那这个小伙子其实是求永生的，他不是对永生不感兴趣，但是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忧愁的意思，你看一个人忧愁走的是什么样，他在想啊，他在思想激烈的斗争啊，我该不该放下，不放下呢得不到永生，放下呢舍不得，就是在斗争中他就走了，他就远离了上帝，他更不可能来跟随耶稣。所以在福音书中这一段故事是最被人耳熟能详的，在福音书中这一段故事是最有奇妙的一个幽默的一个色彩的，这段故事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人，他放弃了他对永生的追求，他要今生
他要今生。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特点。我们对未来不在意，我们在意今天，我们在意眼睛我们能看见的。圣经告诉我，眼睛能看见的是暂时的，眼睛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相信吗？我相信。我们今天眼睛看到的金钱有一天就没有了，我们眼睛看到的美丽有一天就消失了，我们眼睛看到的健康有一天就不在了，我们眼睛看到的很多的东西都会离开的。所以圣经告诉我说，这个世界都会离开的，什么都会过去的，唯有上帝他的话语永远不过去。那我们今天看到说，那我们现在看不到上帝，你说哎，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说你老说上帝，你让我来看一看啊，你证明给我看啊，你们说上帝能不能证明啊？不能证明吧，你一个有限的人去证明的无限的上帝，那不开玩笑吗？那开玩笑。所以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能不能证明啊？耶稣能的，耶稣有，耶稣有说的话，耶稣有写的书，耶稣有他留下的事迹，耶稣有很多的详细的考察，耶稣有带的门徒，耶稣我们信耶稣人身上，我们在耶稣里得到的一些恩典和我们活出的生命，这都是主耶稣的证明。耶稣是可以的。我们所以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过上帝，只有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了解上帝，了解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对他要求的，这不是人要求的，就这么高。那我们看到这个财富成为这个青年得到永生的一个障碍，所以财富是危险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财富是提供给他个人的舒适和便利的话，他的财富一定成为他的锁链。一个人觉得财富是他的一切的话，这个财富就会成为他的锁链。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个财富是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工具的时候，这个财富就会成为他的冠冕。我们看到我们，所以上帝并不是祝福不让我们有钱的，上帝并不是的，上帝要丰丰富富的给你，上帝要给你的钱不让你贫穷啊！为什么？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不是不给我们钱，但是上帝给你的钱，他不是让你做那个钱的奴隶，他也不是让你做那个钱的主人，他是让你把那一切都交给上帝掌管。你的钱的主人是他，因为你生命主人是他，你的生命是他是主人，所以你的钱你的一切财富主人都是他。如果你不是这个的话，那你肯定你的生活会出问题的，出问题的。所以这个少年官的故事悲惨地反映了财富的危险啊！你说牧师，那我们今天在美国就别玩了，我们赚什么钱啊？财富是危险的，是不是？你相信财富是危险的？有的时候财富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有的时候财富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耶稣讲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那个有钱人呢，那个以钱财为主的人呢，就是有所谓的那个是以钱财为主人，他要进天国比那骆驼进针的眼都难啊！我们可在这看到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关于这段经文，解经家有两种解释。一种说，那个针眼门呢，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有一种小门，那过去的城墙除了大门以外还有个小门，大门是走车车水马龙，白天开，晚上一关就不走了，走小门，那个小门人走都要低头才能走进去，所以那个骆驼是很大的运输工具。过去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骆驼是大东西，大的运输工具。那现在你肯定不是了，你想一想，不是骆驼，是 truck 啊， truck 比它还大。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truck， 那个它就是骆驼。所以耶稣说，那个骆驼进针的眼是很难进去的。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说，不是的，啊，不是的。其实耶稣讲的不是针对那个小门，是就是针的眼。啊，那真的眼，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常常现在不认真了，我们在中国是认真的，年纪大的都认过针，那针的眼儿连那个小那么细的小线儿都进不去，你还能用骆驼进去吗？那意思是不可能的，以财富为主的人进天国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么什么能够能？彼得也问这个问题，彼得说，那谁能进去？
彼得就讲得很清楚，那咱们谁能进去？彼得也放弃了所有的跟随耶稣。彼得说，彼得刚才就说了，他也表达自己，我是放弃所有了。彼得说，那就稀释，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咱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是撇下了所有的吗？也不完全。彼得跟随主的时候，彼得有房子的没有放下，因为他岳母住在里边，你们知道吗？圣经你看到啊，耶稣他请耶稣到他家给他岳母治病，连岳母那都没有撇下，我想父母肯定没有撇下，那一定的，那时候的人很重视自己的父母的。所以跟随耶稣，耶稣并没有，耶稣是让你的意志，你的全人全心把身体都献给他作为活祭，他是让你这样的跟随，并不是说不让你有财产，但你是不是让那个财产跟耶稣你做个选择，是财产做你的主还是耶稣做你的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财富有三点会对我们一个人的前途具有主要的影响第一点，财富会造成一种虚假的依靠。我们今天我们靠钱财的人呢，我们都会有危险的，因为钱财是靠不住的，钱财是说没就没的。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打开报纸，看到中国那些贪官污吏，头几天还有钱的，过两天就毙了那个钱就被没收了。我们前几天，我们如果你看到那个清朝的故事，我们说说，别是老说今，说今天人家又说我批评政府了。那我们就说远点的吧，清朝的，咱批评清朝。咱们有一个清朝叫和珅的，你们知道这人吗？哇，据说抄他家的时候，他比那个皇帝家族都多东西。人家说叫什么和珅被斩什么和珅什么然后那个嘉靖吃饱和珅什么被推倒嘉靖吃饱，那皇帝都盯着他眼里的钱，你看他多有钱，可是他怎么样，一纸白绫吊死了。那个嘉靖还是考虑到他是先王的父亲的宠臣才给他那个白绫，否则就砍了，你知道吗？砍了让他不流血了，自杀算了。那么他的家呢全部被抄了，全部被抄了。咱们不说这个，咱们就说今天这个正常赚钱，我们不说这个这些不靠正常赚钱，说正常赚钱，正常赚钱的，我们为了赚这个钱，我们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所有的精力，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儿女，忘记了我们的妻子，忘记了我们的亲人，忘记了我们的朋友。有一天当我们到七八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钱也差不多够这辈子花了，可是你能享受几年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在奋斗，到老年了喘口气说我终于有了退休金了，我不需要再为钱财发愁了，买个小房安度晚年嘛。可是那时候你的快乐，你的亲人呢，你的孩子长大了，你在想象小人亲他，没有时间了，他不理你了，哇，他有别人亲他了，我告诉你啊，不用你管了，你知道吗？你想你的妻子，你已经没有时间跟他散步了，你想跟他散步他走不动了，除非你用车子推他，你知道吗？你也推不动了，说不定别人推你们俩，你看到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用健康来买金钱，用年老我们想用金钱买健康，所以我们就买维他命啊，各种各样的。你一打电话，你看到弟兄姊妹很多的主意啊，是吧？这个药管你这个病，那个药管你那个病。我昨天我一个老朋友在加州打电话给我说：“伯利，你的肝怎么样啊？”我说：“还好，没有什么发生毛病。”最近发现一种东西特别对肝好，我说叫什么？冬虫夏草，我都没见过这东西。我说那冬虫夏草虫子啊，他说不，我给你买点鸡翅吧。我说那东西贵不贵？很贵啊，一两就10000块钱的。我说那你别给我买，我这个人情太大了，算了。我说我来到东部三年了，什么冬虫夏草都没吃过，夏虫冬草我也没吃过，我什么都不吃，连那个如果那个维他命师母不早上起来放在我的旁边，我都不会吃的。我一年大概吃那么3粒5粒的也就到头了。但是你看我的精力是不是很充沛啊？我的身体很好啊。我过去得过大病的人，我得过癌症，我肾衰竭，我肝癌，我是肝是不好的，肝浮过水的。那我今天怎么会有这样子呢？奇妙，只能用奇妙来形容。我们感谢主，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妹妹每时天服侍主啊，很喜乐，世界的重担想我都不去想，我该睡觉就睡觉，该起床就起床，我该唱歌就唱歌，该赞美就赞美。
所以我们不想这些东西，想太多干嘛呀？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为了赚钱啊，想尽办法啊，绞尽脑汁啊，骨头就枯干了啊。所以我们的钱啊，赚到一定程度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虚假的倚靠的意思是靠不住的啊，靠不住的。如果一个人有了钱，他认为这个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啊，那么他就把这个钱当作主的话，他的生命就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有钱人在做什么？昨天我上网看到说，500个中国最有钱的人，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上海，那一顿饭一个人的水平是5000块钱。啊，这个还是小小 case， 还有更大的，他们甚至用金粉都撒在菜里边，这下吃的价格不够，餐馆给你撒金粉，那要不要命啊？那乱吃啊，啊！哎，就有一个姓张的，我们一家人是山东的土财主，山西的土财主，挖煤窑赚钱的，是山西首富。网上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金钱如过眼烟云。哇，我觉得这人很聪明啊，但是他的生活更奢侈，更奢侈啊。他的小孩每个孩子都有个豪华汽车啊，豪华汽车都是 Mercedes-Benz 啊，或者是 BMW， 据说那个小孩有个3岁的都有 BMW。 我想他得雇人给他开，因为他自己还不会开。所以他明白了，他明白就过眼烟云，所以我赶紧享受它，在我死之前我就都给你享受完得了啊！这个是过眼烟云，这个也是及时行乐的，这个也是不对的。还有一种人是不同的，有钱人，有一个历史上很有钱的人叫法兰西斯，你们记得这个人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记得法兰西斯，太有钱了。法兰西斯他长大了以后，他把所有的钱都去把财产，他爸给的财产全卖掉，我们中国话叫败家子儿，败家子儿全卖掉。然后他就跟那乞丐换个衣服，把他的好衣服给那乞丐，把乞丐的衣服穿身上，他觉得那时候他好富有，哇！完事后他就走出去，去到山里去祷告去，哇！一祷告就好几十年，哇！很多人就跟着他信耶稣。所以法兰西斯最后到什么程度？法兰西斯在路上走一圈，就很多人信主。有一天他的弟子说，他说我要去传福音去了，他走一圈一句话没讲回来，弟子说，哎，我没看你讲什么，那么多人就跟着你就来了。他说我不用讲话，就是信主，这是法兰西斯。所以法兰西斯写了一首最著名的诗，叫做愿我做和平之子。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不能赞同这种行为，但是法兰西斯今天的祝福了多少人，他的诗歌，他的著作，他的行为，让我们看到说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美妙的作为。还有一个人叫玛莎·特蕾莎，玛莎·特蕾莎生在一个富人的家庭，一点都不穷的，他很小就出家了，他到了印度，他在印度做那个贫困人的工作，他后来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获了很多的奖，他所有获奖的金钱加在一起差不多上1000万美金，他没有把它存到银行去赚利息啊，他也没有把它去做些什么事情，他把它全送给了印度的那些加尔各答的流浪汉，那些流浪的人，贫穷的人，得艾滋病的人，穷苦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这样活的，好像说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玛莎·特蕾莎没有手机，我们都有手机啊，我们没有获诺贝尔奖，我们有手机啊，我们工作需要吗？他工作难道不需要吗？他没有手机，他没有第三套衣服，他只有2套衣服，他甚至都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他甚至没有办公室。所以美国的议员到印度访问去，一个参议员想跟他谈话是站着跟他谈话的，为什么？那意思告诉你不要跟我谈太长时间啊！你坐着你一聊起就没完了，你站着你就累了，你赶紧走吧，我该去伺候穷人了，我该去给穷人去做事情了。那么他跟那少年很不同啊，意思说你要这个少年你要去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他不干啊。但是马斯特拉做到了，所以马斯特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得到了全世界的尊荣，100多国家的总统为他献花圈，10几国总统专门飞到印度去参加他的婚礼，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印度一个异教国家为一个基督徒，为一个修女举行了全国的国葬，全国下半旗，为这一个普通的女人致哀，因为他们真的是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所以玛莎·特蕾莎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我们的是丰富的财产， 他得没得到永生？他得到了。他得没得到今日的百倍？他得到了。人们想到马擦腿擦，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敬仰他。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今天他在哪里？我们找不到他了。那么好的一个人，行为也好，哇，又年轻，做官一定是有点才华的，否则做不了官的啊。那个时候做官也不，今天做官人你别看有很多贪官污吏，那也有点能力，否则他也贪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吗？没点能力能贪，没点能力就小喽小小闹了，那有能力才能贪大嘛，你知道吗？有才华有能力，我相信这个年轻人又很帅，耶稣看到他就喜欢他。但是今天他在哪里？今天他的财产在哪里？他的儿女还在享受吗？他的儿女能熬到二次世界大战就不错了，那也能不能走过来在集中营里都很难说，熬不过来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把财产当作依靠，要依靠谁呢？依靠上帝。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永不动摇啊，我们唱是上帝是永不动摇的，他是磐石，山的盾牌，所以他让我们靠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财产把我们的思想思维的方式整个束缚在现代的世界里面，或者今天的地球上面。当我们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一个人所想所望的都在这个世界里边，他的兴趣也一定集中在这里边，他绝不会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和未来他会怎么样，他更不会想到天堂，他不会想到与神同在，那个跟他来说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叫约翰逊啊，这样一个博士，他参观了一个富人的家以后，他就说，这就是使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很难死去的东西。这话说得很有智慧，是不是呢？是的啊。今天你看这些穷人无所谓啊，啊，穷人穷的叮当的，然后欠一屁股债啊，死了赶紧解脱了，反正他无所谓，上天堂咱们什么都有了，反正现在我走了，你愿找谁要钱找谁要钱。可是富人就很难离开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看到，说我们当我们太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见那未来的东西。所以圣经说未来的是永远的，今天的是暂时的。请问我们哪一个人你这个世世代代都富了？不可能的。中国人说三穷三富过到老啊，富不过三代啊，过三代的都很难。我们家过去很富的，我爸前天打电话还念叨过去那些地呢。那他都80多岁了，他说，他跟我说，哈，我们家为了帮助那个家，哇，我们家给了多少地啊？几千亩啊，地啊，我们都全卖了。我说爸，那你应该感谢人家。他说为什么？我说那要不你不地主吗？你怎么能成革命干部啊？那我们早被斗死了，你也被斗死了。我们小时候哪能接受这么好的教育啊？不因为我们是出身耕猴苗正吗？所以你看，哎，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不是？你看呢，这个宋冉杰博士在他的灵力激光里写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这个长老很有钱的，是安徽来的小穷孩子，到上海找了一个洋行的工作，从一个扫地的不到5-6年的时间爬到副总裁，赚了很多钱，上海的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买了10几套豪宅，哇，又炒股票不得了，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啊，他信了主。信了主，当他信主那一天，他就把这财产全卖了，他全部奉献给伯特利的布道团，给送上去的布道团，他就留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招待来往的传道人。所以你去读送上去的灵力机关，后来解放了，他那些商界的好朋友被打死的、斗死的、关监狱的，就他什么都没事，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哎，姚长老，你有远见呢。”他说：“不是有远见，我知道这些是靠不住的，啊，我要靠我的上帝。”所以有的时候，这财产就成了咬我们的毒蛇啊。在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富会使人的倾向自私。一个人不论有多少的财富，他的人性使他会想要更多一点。有一个人叫洛克菲勒，当你问他说你还需要有多少财产呢，他就有一句话说，我需要更多一点，因为他现在已经很多了，你不知道他有多少。后来他在5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病，很奇怪的病，进了医院，医生说顶多活一年，然后他什么都不能吃，味觉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他只能吃一种特殊的饼干，好像跟胃癌有关系，那个东西，那个饼干吃下就化，吃下就化啊，别的东西在里边不能消化的。 哇，你看这个有钱人还有什么用？又不能够吃，又不能够喝，还不能够行动，然后就每天吃那点能化的饼干，那多难受啊！要我宁可做穷人，我去要饭，你吃什么都香啊！我也不会吃这个饼干的，坐在那里那么有钱。后来有一个牧师每一天去给他祷告，去给他传福音，说我不知道讲没讲过这段经文了就是说你要就要信主，信主就得永生，你就有喜乐。他想反正这世界我都已经该得到了，我也快走了，那我就信主吧。他信主就发生很大的改变。他信主以后第一个感动，神给他感动，他就成立一个基金会，叫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现在是巨大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开始帮助很多的穷人，帮助那些有疾病的、艾滋病的、白血病的很多的穷人，他们给很多的宗教灾难各方面提供很多的善款，一年据说有几十亿美金，几十亿美金。那现在当然还有人超过了他，捐款最多的就是那个比尔盖茨，上帝很祝福他。比尔盖茨想得很清楚，他说我给我的儿女留就几百万就好了，其他的我全部奉献。然后看报纸前端登的，对不对？他的几百万就顶我们几十块差不多，我告诉你。你想一想，你就给你儿女留几十块，你干吗？但是比尔盖茨说，我就给我的儿女留几百万就好了。他全部奉献，全部奉献，他奉献给非洲，一奉献就上百亿的美金，给那些艾滋病的穷人的奉献。所以我看到说，当洛克菲勒他那个开始做善事的时候，喂，奇妙，他的疾病被医治了，他的病得到医治了，他又多活了差不多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他不吃饼干了，他享受到主耶稣同在的喜乐，财富已经不是他的主人了，他也不想赚的更多了，但是上帝给他无限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上帝给我们管理的钱财呀，我以后讲到最后一个观念啊，最后一个观念，那个就不是我们的了，就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看到有钱人能不能得救的？回答是肯定的，能的，能得救的。耶稣说很难吗？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大家注意，在神啊，往前来，啊，就这一段。第26节，耶稣看到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一读到前面我们就忘记这一句，这句太重要了。为什么进天国在神是能的？是因为基督的宝血遮盖啊，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这一切。当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有钱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钱财的主交给主，我们不做钱财的主人，钱财更不能做我的主人，但是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人。就像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有十个房间，他先给耶稣一个啊，他说十分之一嘛，奉献给你，我给你一个。他住了九个房间，结果魔鬼半夜就来找他，他说你不能来，耶稣住我家。那魔鬼说，你耶稣只住一个房间，那九个房间我可以住。那么第二天他明白，他把九个房间都给了耶稣，他留一个，魔鬼又来了。那么他说，我九个房间都给耶稣了，怎么你还来啊？魔鬼说，你不还有一个，我住在你的房间，我不住耶稣的房间。后来他想明白，他说，主啊，那这房子我都给你了，我住在你的家里边好不好？你来做主，我不做主了。那魔鬼就不敢来了。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钱财上帝给我们是我们来托管的，不是我们，那是我们主给我们托管的。但是主是这个房子的主，我们在里边就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赚不赚钱，公司好不好，我们交给主了，对不对？我们的儿女未来读什么书，交给主了。我们的家里未来退休怎么样，都交给主了。那主就保守我们的一切了。但是我们在里边，我们付出我们主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才能，给我们的能力。当然主让我们有安息的时间，跟儿女的时间，妻子的时间，我们活得喜喜乐乐，平平安，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期待。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彼得是读过圣经的人，也教圣经，我相信彼得那时候也教主日学的啊。彼得他就问这个问题了，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啊，你们跟从我的时候，到父亲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那不仅如此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的，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括号）啊，住古卷有妻子啊，儿女田地，必要得百倍。
并且来日得永生。
那这句话也是我们很多的，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一定要放弃这一切吗？
啊，我好像路加福音还有要恨你的父亲母亲弟兄姊妹儿女的，是很多人如果你要想让人离开教会，你就讲这篇道，很容易就把人都讲没了啊，尤其中国人。那这是字面的意思，这是原来是那个亚兰文，亚兰文解释的时候只有那个爱，除了爱就是恨，他们有爱的少一点，爱的多一点啊，他们有副词的，我们可以说最爱，最最最最爱啊，我们可以，中国人会加很多副词，我们有这个本事。我们王大兵是不是就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还不够，再加万寿无疆，是不是？那我们会加这东西，在亚兰文里没有这个东西，亚兰文很简单，除了好就是坏，除了爱就是恨，所以那恨的意思就是爱的少一点，爱主要超过了一切。你如果不爱主超过了一切的话，有一天主来呼召你，你能走得动吗？主说你像玛撒土瑞莎去印度，你说我不去，我爸妈父母在不远游，我爸妈还在呢，是不是？你不会去的，你不会去的。你说啊，主说你要去哪里去宣教，你说我的儿女大学没有毕业，我还有没上大学呢，我怎么能走得了呢？庄子坤牧师有一天讲见证说，他奉献给主，他是新加坡科技园区的一个研究室的主任，他那是工资很高的，他是美国留学博士回去的，在台湾相当受重视的科学家，但是他要上帝呼召他做牧师。哦，他说我的儿女没读大学呢，我一读牧师，我的儿女读大学怎么办？没有钱了，你知道吗？但是他说感谢主，当我做了牧师以后，真的神很奇妙。他说我的两个孩子全读的是第一流的私立大学，他说我那哥哥是做医生的，有的是钱，他的儿女都考不上私立大学，都读的普通公立大学。你看这奇妙不奇妙？上帝就这么奇妙。袁志明的女儿就读了哈佛大学，啊，袁志明就女儿就一考就考上哈佛大学了，啊，所以大家哇很高兴，说你看我们这传道人神就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去上那么好的大学，没费什么事。袁志明说，我怎么辅导他？我连英文都不会，我什么都没辅导过他，他就去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所以耶稣的意思说，我们要爱主胜过这些，并不是说啊，有的人不孝顺父母说，这下我们可以有根据了啊，耶稣让我们撇下就撇下好了，不喜欢老婆的想再找个对象说，哎，耶稣是妻子都不要了，那就撇下，我跟随主就走了啊，这个都是不对的，不对。主耶稣的意思是你爱主胜过这一切，爱主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我最近我前一段我认识了两个很了不起的商人，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华为集团的总裁啊，总裁，那还有一个是上海中信集团的总裁啊，这两个都是主内的弟兄。当他们神呼召他们去中国的时候，那是面对多大的压力。你想中兴在中国投资是差不多几十亿美金的啊，他才能做那么大。现在中兴集团的订单都已经超过了台北的台积电张忠谋的订单。那这个人叫张汝京啊，你们去上网查一查他，查一查他。那个华为集团也是在中国最大的集团。那两个当神让他们去中国，让张汝京那是在教会里边教主日学，在德州一个教会，他就有这样的信心，孩子妻子都放下就去中国了。他说这是神呼召的，那今天这个企业成为这么大的企业，他在企业里边，他一成立他就向中国政府说，我要建立教会，我是基督徒，他们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啊。中国政府说，你不要建立了，这个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给你建一个，在你的那个公司旁边建一个。所以中国政府掏钱在他公司旁边给他建一个教会，他做好几千人啊，他的人都在那里去聚会。所以我们感谢主说，你看神给没给他财富，神给没给张汝京财富，给他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超过很多人的财富。神给没给比尔盖茨财富？给，他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首富。但是比尔盖茨怎么用钱的？比尔盖茨找没找二奶？没有。比尔盖茨有没有花钱去冰这个花天酒地啊？没有。比尔盖茨会吃那个上面撒金粉的中餐吗？不会。比尔盖茨谈生意，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谈生意一定要到卡拉 OK 找一些小姐陪同，给人家客商招待的好好的人才给我们签合同。比尔盖茨哪个合同都不需要这样签，一杯冰水就可以签合同。为什么？一个观念的问题，神的同在的问题，神就是祝福他。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听了以后，我们不要有压力。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失丧在金钱里的人。我们
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失丧在金钱里边，不要把生命失丧在我们自我中心的里边，我们乃是在那里边释放出来，那个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管理让我们所用的，而不是让它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缠累和我们生命的压力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首先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承认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财富的主。当你的家庭一跟主连到一起，你的就不是你的，就是主的。你的汽车是主的汽车，你的房子主的房子，你的财富主的财富。你不要说我开车接人你就不同意，先生说我要开车去接个慕道友啊，这个老婆说哎呦现在汽油好贵哦，你小心点，这是不对的，这观念是不对的。啊，太太说我们这房子很大，我们干脆开放开个小组，弟兄姊妹来我家聚会。啊，先生说这都了得了，这个就我们还过不过自己的日子了，这个是不对的。你这房子是上帝的，你又不给上帝所用，有一天房子也会失去的啊！你打扫再干净，我告诉你都会失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那里边有没有快乐？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相爱？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多少的人，我们到那个我们家挨着那个 country 全是豪宅，上百万的，现在都不止上百万，几百万了。我们家就挨着那个房子，谁一问我你家住哪儿，我说你知道 country 吗？他说哎呀你们家住哪里边，你眼瞪很大。我说我们家挨着那儿啊，在墙外那个里边的房子，我常常去看那里边聚会去探访人啊，多少一个大房子住一个人呢、啊？一个姐妹在里边带俩小孩，太太在先生在外边赚钱呢，花天酒地。那太太干嘛呀？早上起来就打扫房子，十几个房间打扫到晚上，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就打扫这个房子。她的生命价值就在这儿，多可怜！你看到很可怜的。所以教会欢迎让他们来到教会，哇，他才发现还有这么一个群体。虽然房子没那么豪华，我们有喜乐，有弟兄姊妹的相爱。我们吃的虽然没他吃的好，我们不撒金粉，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很喜乐。很健康，所以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失丧在钱财里的人，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钱财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带领我们所有的东西跟随主，让我们的房子跟随主，让我们的财产跟随主。当我们这样的跟随主，会给你更多的祝福。主为了你，为了让你为主赚钱，他会给你更多的财富。你说我要为我自己赚钱，神不见得给你个财富，有天财富也会离开你。但你说主，我为你赚钱，我为你管理财富。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台湾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每一天祷告主，你给我更多的钱，我要为你去管理。他真的是神就给他很多的钱啊。他有个百货商店，你们记得叫太平洋从光百货啊，英文叫 SOGO 啊，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他就是那个老板。但是感谢主，你看到他每一天他都早上起来五点钟到主的面前祷告。他宣一年他再忙，他做一个那么大的公司总裁，他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出去宣教，到中国的西藏新疆贫穷的地方去宣教。他的钱财很多的为主所用，为主所用。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让神给我们管理更多的钱财，但是我们不要做钱财的主人，我们更不能让钱财做我们的主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人不能，在神没有不能的事。耶稣基督的宝血，只要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进入到永生里边，我们就得到那永远的祝福。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耶稣，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吧？求你的光进入我们心中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有正确的理财观念。主，让我们真的是不学这个少年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也能够去啊，用我们所有的来关心周遭有需要的人，就像你所教导的爱人如己。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主，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你的爱里边，我们生命成长，我们爱你更深。感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除你以外》，这首诗歌是诗篇里的诗歌。找，无论他在哪里，我们都要走出去寻找。找羊不是坐在家里能找到的，找羊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的，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把它找回来，找到神的殿中。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把先弟兄姊妹